篇的第四篇是跟就是我们往常的安排啊，就是每这个第一个星期第一个主日我们会讲诗篇啊。好了，诗篇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每次都不一样，所以你就省掉了我那个上一段经文那一篇啊。你说哇，每次讲好多以前的，我现在不会讲以前的，因为每一段都不一样啊。第二呢，诗篇是祷告啊。你说我们每个人都祷告，不对啊。其实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不祷告或是不会祷告啊。很多人开玩笑了，是教会里面最少人出席的聚会是什么聚会？祷告会啊。最多人当然就是圣诞晚会了啊，因为有的吃啊什么的啊。对，这个是观察正确，结论不对啊。为什么呢？很多祷告会出现啊，很多人来祷告会啊，不一定是祷告的啊。有没有见过一个教会？当然我讲一般你们都大概有一个印象，可能如果你们一生都在活泉，可能你们不知道啊。一般如果你去过别的地方，去过别的教会，大概这个比率呢可以大到100多人的教会呢祷告会可以是一两个这种比率的。而且呢这祷告会可以是一个月一次，后来很可怜就可能两个月一次，因为已经没有人了哈。好了，我们说哦，很可怜哈，不应该讲。好了，这样怎么样？多一点好不好？那有一个教会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啊，祷告会的比例大概是70%。你可能没有听过啊，你说骗人啊？常年来 ，OK， 十几年来每个聚会几乎60-70%，很好了吧？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呢？一样的，来祷告会的人没有祷告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教会的问题不是祷告会，教会的问题是信徒与神的关系，就是信徒个人到底是不是在祷告，到底你有没有祷告啊。好了，当然这个课题很大了啊，就是以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不祷告为什么？可能你很内疚，你很害怕啊，你不敢面对神啊，等，这是救恩问题了啊，这是你灵命的问题。但最少诗篇了，好吗？诗篇每一篇都是祷告，所以当你看诗篇，我是很希望啊，就是我们，但诗篇给我很大的帮助啊。我以前从小也是听诗篇长大，但是诗篇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男人整天抱怨的，就是我觉得大卫整天呱呱叫，这个男人真是没用啊！为什么动不动就跟上帝求救？你看我都不会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诗篇除了23篇啊是会被。跟那110篇这些出名的诗篇之外，我觉得诗篇都是重复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注意它。一直到我很老的时候，我开始讲到我讲诗篇啊，我在里昂的教会啊，每一次我都讲，我们现在是讲到69了，就是从第一篇开始这样讲。我开始发现呢，啊，诗篇真的很不一样啊，当然可能也是我老了哈，开始能够体验。诗篇里面的那个情感，也知道其实诗篇是灵命没有真的是被打击，没有遇到苦难的人呢，真的是看不出诗篇的意义在哪里啊。如果你还是在圣经里面找很多知识的，你第一本不看的就是诗篇，因为你觉得里面个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的诉苦的话。 OK， 但是你要知道原来诗篇呢，它就反映了人真正心灵的挣扎跟人与上帝的关系。可能你还是觉得我很怪，没关系啊，你才第四篇嘛，你忍耐一下，我在里昂都讲了69了，所以你们慢慢等啊，一定会讲到69啊。总之我知道一开始我在里昂讲，他们也是这样顶着我讲四篇 OK 了啊。但实际上后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感觉了啊，就明白这就是灵性，原来这些话就是灵性。你要说一个人灵性好，不是他奉献多少，不是他做了什么，就是他的祷告。从你的祷告里面就看出你跟上帝有多远，或是多靠近他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好像中医把脉，一听一个人的祷告，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三秒就走神，你大概就知道呢他有没有祷告，对吗？有的人祷告他不集中，他很快啊，一下子讲东讲西讲，他也忘记他讲过什么，总之他凑凑凑凑凑就阿们这样，对不对？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呢他大概注意力就有三四秒而已，所以每次他来不及认罪他已经阿们了，所以这个人很危险的啊，就是他在神面前其实没有静下来，所以他从来没有办法面对他的罪。这不是好现象 啊。但是你看大卫的祷告呢，是彻彻底底从心灵上面去向上帝呼召的啊，呼求的啊。好了，不多讲，不然等一下讲不完啊。来，我们今天要看第四篇啊，不会很长啦，只有八节啊。不过你们可能看笔记说中的这样多字啊，那个字很大，所以这跟是因为里昂的老弟兄姐妹都抗议我说欺负老人家，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放大12、13这样啊，就很大字，因为我忘了把它缩小，我就寄给迦南啊，迦南照应了，所以也好了啊，你们看得更清楚也好啊。好了，我就不帮大家一起念好吗？等一下，因为只有八节，等一下我们一面看就一面念了啊。那这个诗篇你要知道，它是一开头的时候啊，它是大卫向上帝呼求啊，他在极大的危机的面前啊，他在敌人的面前啊，连大卫在呼求的同时呢，他很快他就有一个转变，他就向敌人来夸胜，但他有根据了，他是根据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拣选，他就可以马上啊，就是抵挡那些敌对他的人。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态度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头。但是你一想，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每次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很相信啊，苦难是上帝的护理啊。我们也可以说，很相信苦难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啊，是不是？活泉是比较特别的，会这样讲的。以前，可能你们以前不这样讲，现在开始，可能你们开始会有时会这样讲，说哦，苦难啊，生病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回想上帝要我们悔改啊 ，OK， 你们开始这样讲 ，OK， 好啊。但是其实这样讲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啊。因为就算你是这样讲，你说苦难让我能够谦卑回转啊，能够蒙恩啊，最后能够进天国，好，你讲这些都对。但是我要问的是说，你讲这些话，大卫也讲，但是呢，你的信念，你这样子相信，苦难是上帝的护理，苦难让你得救，苦难让你悔改，你这个信念从哪里来的？大卫这个信念是从什么？从上帝的应许来的。你呢？你翻圣经翻那么多，你有没有真的翻到这样的经文？当然我说有啊，圣经是有的，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翻到啊。意思说你要明白，关键不是你会讲这个话，关键也不是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这个信念啊，是不是真的是基于这位不变的上帝所说的话。不然有一天你的马脚会露出来的，就是说当你面到那个真正大的考验的时候呢，你就站不住脚了，你的口头禅不会支撑你太多的，是吗？感谢主，赞美主，这些话不会太久的啊。所以大卫呢，他相信的东西其实很多以色列人都相信的，但是大卫呢，他能够在很大的苦难面前继续站得住脚，继续向上帝祷告的，绝对是证明了他的信心是基于一个不变的应许，而不是听回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我们真的是希望说当然祈求了啊，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这个心意，以致我们真的确实的相信这是上帝的话，可以吗？啊，苦难不是小事啊！我刚才在课程主日学的时候也讲啊，你不喜欢他，他很喜欢你，他一定会来的啊！任何一个人说我信耶稣就是怕苦难的，你是在开玩笑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OK， 包括基督徒，只是基督徒耶稣应许我们在世有苦难，在基督里面能够得胜有平安，耶稣只给我们开这个药方，耶稣没有说信我没苦难，没有啊，只是说靠他可以得胜。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智慧，如果你人生是有智慧的话，你要有智慧解释苦难，面对苦难， 最后要靠主得胜苦难，可以吗？啊，好了，这是第一个要读这个诗篇的一个前提啊，预备你，就是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空白的，还是有根据的？第二个问题比较有趣了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我很小的时候，我常常读被逼的，把爸爸妈妈逼我读诗篇。连我就会这样子想，我不懂你会不会这样想，我就认为为什么大卫总是这么害怕啊，一个大男人啊，这么整天呱呱叫啊，忍一下就没事嘛，对不对？动不动好像要死啦，很危险啦，整天跟上帝说啊，不救我，我要逃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我们都比他更有勇气，我们今天最少都不会这样嘛，对吧？你看我们弟兄姐妹有的静一点，静静的，也不跟人讲，也不祷告，真刚强，最少他比大卫厉害了，是吧？好像是哦，啊，好像闻泡泡啊，问他痛吗？不痛哦，我看他最少也比大卫厉害了 我说他动手术，开玩笑，不要生气啊。那我们总觉得好像大卫有点怪啊，就是说他一方面好像又是大勇士，但是这么好像小女孩这样啊，就整天动不动就好了。我不想讲太多，但是你可能知道我的意思了啊。好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读这个人的祷告呢？如果他那么害怕，你想一下事实啊，圣经记载大卫是勇士啊。你很喜欢的那篇故事叫做大卫跟歌利亚，那篇故事那个主角是大卫啊。我想你没有打过歌利亚了，如果你说你比大卫更勇敢呢，你试试看面对一下歌利亚啊。我意思说大卫不是软弱的人啊，圣经说他是一个勇士，他是战胜许许多多非利士人的勇士，而且大卫身边有很多的保护的人啊，他是在旧约的世界是一个很少有那样杰出而且又很富裕的国家的君王。就大卫做王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很强大的，版图不大，但是呢势力很强大。大卫不是躲起来的啊，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啊。开始重新改造思想好吗？不要啊，不要只是想大卫只是整天在那边弹琴啊作诗啊，不是啊，他也是战士啊，打仗的。好了，今天问题就来，如果他是这样勇敢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怕呢？他怕什么？到底他怕正不正常啊？现在问题是讲怕了。大卫的惧怕呢其实是正常的，正常在哪里呢？是因为大卫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的保护是出于上帝，所以一切的苦难就是他遇到的事啊，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无论是很小的啊，无论可能是他觉得他可以去面对的，他都知道他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所以如果上帝不收回他的手，其实没有人可以救他脱离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跟他的观念很不一样，是我们是分严重跟不严重的，对不对？不会要命的我们不用祷告啊，我的钱可以买到的我不用祷告啊，我可以找人帮忙的我不用祷告，我们都用啊，什么都不行了啊，开始可能要问问上帝怎么办。 OK， 我们这样分，你可能不是啊，当然我想很多人是这样，但你要知道大卫呢，他什么时候都这样祷告都这样子求呢？是他知道每一件事就算是那个他可以掌握的事呢，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如果上帝真的要针对他呢，他是没有一样可以救他的，就算是他掌握的，就算他整个仓库的黄金都不能帮助他，因为他相信上帝管理跟拥有他的一切。所以每一次遇到事情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会发现他好像是没有，好像完全没有人帮他那个样子，但你不能想象啊，他是君王怎么会没有人帮他呢？但是为什么他祷到好像没有人帮呢？他是不是夸张呢？不是，他就算身边围满了勇士呢，他是说这些勇士都在上帝的看管之下，不然他们全都要倒下。所以在神面前他还是要直接面对上帝。你们明白我们的差别就在这里了。今天的信徒啊，坦白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呢，我们很难有这种迫切性，很难的啊，特别是西方啊， 你说在瑞士，哇，这个接近天堂的国家，或是当然欧洲都是这样啊，就是有社保啊，有什么啊。我意思说，你听弟兄姐妹祷告，有时你会感觉到很多的祷告是很冷淡的，是讲话，对，但就是没有迫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除了信上帝，你同时也信什么？你还信常理，你还信社会公益，你还信科学，你还信医学，你还信金钱。我不是说你拜偶像，我说你信上帝之外，你同时还信很多。所以我意思说，你会认为好像你明天要上飞机了啊，不要了，我们有姐妹要回国了，不要吓她哈啊，我要上飞机 OK 啊啊，人呢就人说哎呦，飞机会不会出事啊，会不会啊，不要讲啊，就赶不上飞机好吗啊，人呢就会说 OK 赶不上飞机很担忧啊，人家就说要祷告，就说不用啦，有常理的吗？是吗？算好时间啊，一早半小时就可以了吗？什么事还有时间哈？因为你相信常理，所以你不倒的，你不知道每辆巴士都是上帝在管的，是吧？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你没有祷告，因为你认为呢，律师这个社会有法庭、有律法、有法律啊。大家没有不可能没有不讲理的啊，我们是华人啊，人家会保护我们的，你信这套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很安全的走在街上，不是因为你信上帝，你信这个国家的这些白人，他们为着他们的文化，他们会争取啊一种高尚的品德，所以你就被保护了，对不对？如果他们欺负华人，就表现这个民族好像很 racist 啊，就是很低级，所以他们为了表现我们瑞士人是很高级的啊，我们是很有文化的，所以他们就会善待外族人，所以觉得我应该没事啊。你信这个的你不知道吗？医学科学，我去探一个人，他要动手术，然后我们就跟他祷告，祷完告了他就来一句，他说哎呀，长老，你不用这样担心了啊！这种手术啊，在我们国家很平常的，我们每个医生都可以做的啊，都不会有问题的。原来他那种的平安啊，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很有信心相信，而是只是不是他只是在信什么？他说这个手术在我们国家是很平安，意思说，哎呀，你紧张什么？我们的科学很昌明的啊，这个不用麻烦神啦。我还以为他很有信心啊，就在医院里面那么高兴啊，去跟人，其实不是啊。金钱，你很多时候不用祷告，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买，你能够买得到。你试看，你用这，当然我只是举例啊，你试试看，我不管你信主有多久，你试看把这几样东西抽出来，你发现你的祷告是不是会不一样？如果有开始不一样，你就一定中毒了，你不知道。原来你那么多祷告里头呢，你都没有真的在祷告，因为你不是信上帝而已，你还在信很多的常理。所以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迫切起来，因为你没有到那一点，就是像大卫这一点，就是你不救我，我要死了，你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因为你觉得很好笑，我在瑞士怎么会死呢？因为我告诉你，你在律师你会死的，因为这个不是天堂。我在律师怎么会被人欺负？我告诉你，你在律师会被人欺负，因为连法官都是上帝在管的。我在律师怎么会吃错药？你在律师会吃错药的。你在律师怎么会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的？就是大卫知道的，他是王啊，他都怕，你为什么不怕？大卫是没有理由害怕的，我真的告诉你，你去读历史，你知道他不可能。如果他有那种条件啊，他是不应该，按常理来说是不应该害怕的。好了，所以我这几个问题抛出来，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跟我一起啊来反省，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读的没味道，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迫切啊？我是不是我们 miss 啊？就是我们 miss 掉什么，就是我们错漏了什么啊，我们忘了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这里你的信心，你信什么，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好吗？好了，这个问题等一下结尾你再回答我啊。来，我们来先读了，来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祷告啊。那第一节你就看出大卫的信心，然后怎么看得出来啊？因为大卫在很大危险的时候呢，他没有，通常人哈、啊、就会觉得算了，但是大卫没有失去信心的，也就祷告的信心啊，他的信心没有被苦难危险所淹没，他还可以祷告，就凭这一点都已经跟很多人不一样了。那天我还半开玩笑，但实际上我还是讲真话了，就是我很惋惜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他祷告是因为他认为呢有人还可以帮他，当他发现没有人可以帮他的时候，他也就不祷告了。你觉得很怪对不对？但是就是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我再说一次啊，你为什么会祷告？因为你发现呢还有可能性啊，我有这个病，举例啊，你有一个病，医生说有50%会好，连你就拼命祷告了，你说上帝啊，这50给我吧，这50给我 OK。 你去到医生，医生说100%不会好，你说还祷什么，不用祷了啊。你可能觉得哎，是哦，但你想哎，不是更应该祷吗？但是这偏偏就是许多人所谓基督徒的心态来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没有祷告，或是说你的祷告不讨神喜悦的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啊，其实我们的信心其实很难在祷告里头表现出来。但大卫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啊，他在极大的苦难面前几乎是失去了一切可以帮助的可能，就是他看来看去呢是没有人可以帮他的时候呢，大卫就迫切祷告。你以为这叫自然，这叫很反常，因为一般的人就不会再祷告了啊。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了啊，就是在极大面前啊，极大困难面前，我们用得胜啊，这个试探啊，不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的能力，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还有怜悯啊。所以我们心中要相信啊，就是上帝也是我们的天父啊，他虽然严厉的管教啊，磨练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的慈爱还是丰盛的啊。很多人用这种比喻，但是我也不觉得不对啦，但不要用太多，就好像说乌云后面还是有阳光，听过了啊。就是有人说啊，怎么乌云啦就没有太阳了，哪里没有太阳，太阳在。就是有时上帝的管教跟怒气呢，好像感觉上他不爱我们，但实际上他就是因为爱我们才管教我们啊。他责打的孩子他不丢弃的啊。好了，第一句话，显我为义的神，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大卫他第一句话就说，上帝你显我为义，他说上帝你显出我是公义的，或是你做我的公义，是指什么？大卫当时面对的敌人用很多的诡诈啊、诽谤啊、诬告他啊，大卫已经没有办法了。大卫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是可能你们也知道了，不过我再讲，我好像之前也讲过一次，就是你读诗篇，你要明白这个人啊，就是大卫被放在一个境况呢，就是他有一个王的，但是呢，上帝就派先知呢，在他很小的时候立他做王，很要命的，你知道吗？扫罗已经是一个王，扫罗也有孩子叫拿单啊，但是上帝偏偏立大卫做王取代扫罗，这是第一个要命的事。OK， 连大卫没有公开这件事情，只有他家里的人知道。好，第二，大卫做了扫罗王的女婿，很惨嘛，是吧？你说，哇，我要取代那个人是我的岳父啊。所以大卫呢被扫罗所欣赏，进来王宫做女婿。所以大卫如果他追求上帝的旨意，他做以色列的王，就很容易被人看为是 出卖啊自己的岳父啦，啊出卖自己的朋友啦，啊不忠于自己的主人啦，啊人家恩待你，你就啊爬到人家头上来，总是各样的这种坏话，全部可以很容易就套到大卫头上。但是大卫不能说话的，因为没有人看见，只有他家人见证那一天撒母耳告他。大卫很多次可以很快的把扫罗杀了，他做王，但是大卫说耶和华的高立的，我不改。所以大卫要做什么？要逃。为什么？他要等扫罗自己死，很难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要等这个家伙死很难的，因为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大卫就等上帝，就是结束这个扫罗王的生命的这个时候临到之前呢，他都必须一直在耶路撒冷，或是在这个我当时不叫耶路撒冷啊，就是百姓的当中奔跑，甚至要跑到邻国，但是邻国又是敌人的地方，所以又给人家说，你看叛国贼啊，跑到对方去了，你看到吗？所以他做什么都给人说是坏的，明白了吗？很痛苦吧？试试看。他很像谁你知道吗？他很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啊？是上帝。人家讲我们的主是谁啊？谁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啊。然后你们忘记了，耶稣从小给人家跪拜说他是神吗？没有啊，耶稣明明就是上帝，但是每个人都说，难，你这个人假先知是吗？你是木匠穷人的孩子，没有人承认他是。 OK，耶稣可以不可以说我是神你们要拜我？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不为自己争取，好像大卫讲。所以基督就在地上披上一个软弱的形象，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大家说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他的意思就是这一个，不是说大卫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不是。他合神心意就是说大卫的一生经历的，在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超越我们想象，超越我们可以明白的痛苦。如果你明白大卫的苦楚，你大概比较靠近一点点，就知道我们的主受的苦楚是怎么样的，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回来这里了。所以你明白当时很多人诬告他，陷害他，讲那坏话啊，制造一些故事啊，等等等等啊，大卫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再给自己解释了。 OK， 所以他做什么？他说好了，我不讲，我就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所以他才讲这句话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行为是正直的，世界的人恨你啊，诬告你，我们应该知道呢，第一点啊，你应该知道上帝没有厉害之分，你不要抱怨啊，说啊上帝你天老天没有眼啊，怎么会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子说，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职分，就是说上帝没有不公义过的啊。虽然有一点时间一段时间他没有马上介入拯救你，但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到他荣耀的时刻临到的时候，他一定要审判的，因为公义的彰显是上帝的职分，上帝不彰显公义，上帝就不是上帝。这个话够安慰你了吧？我们常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受委屈受委屈，我们说上帝会帮你，上帝会公义。我们可能会觉得你讲什么时候给一个日子好不好？我只能告诉你，上帝不那么做，上帝就不是上帝，因为这是他的本性。如果你愿意接收，这就是你的安慰。所以现在他没有做，是因为上帝知道他在哪一个时候彰显公义，他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耀。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是爱他得好处，对不对？你爱上帝，你就是爱上帝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受苦，我们暂时受苦，为了当上帝彰显啊，他作为的时候，他可以得到至高的荣耀。其实我们心里面是很愿意，我说因为我们爱上帝，是吧？所以你就不容易陷在自己的那种境况里头 啊，抱怨神说为什么没有为我这个做这个，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啊，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我写在纸上啊，这保罗在前书四章五节啊，他怎么面对当时哥林多人对他的批评啊？就是哥林多人批评保罗，说保罗啊，这个是冒牌的啊，保罗是假使徒啊，保罗是次等的。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不想解释了，他就说，所以时候未到啊，我们一起读好吗？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了，如果时候到了，显明了你在哪里，如果你很多的抱怨呢，我肯定会告诉你，你不会得称赞，因为上帝说无知的人，我要得荣耀，你怎么不知道呢？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不讲喽，你们不信是吗？上帝来告诉你们说谁是他的仆人，那时我要得称赞，因为我明白这是上帝荣耀的旨意。大卫知道的啊，所以他这样子祷告啊。所以这里呢，他不是自义啊，不是说哇大卫认为自己很好，其他人都很坏啊，他是公义的，其他人都是恶人，不是这个啊，他是对于你这些邪恶的啊无理的指责，他说上帝你为我伸冤，显出我是义的，他们是错的，好吗？啊，这里有两点，最少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中看出来。第一，就是大卫没有抱怨上帝啊，你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说啊上帝啊你怎么搞的啊，你还做神吗？没有啊，他祷告里头呢，你们看不出，虽然只有一篇啊，但这不是我观察的，是解经书，因为中文把它翻到很温柔，你也看不出来啊。在原文呢，只有一篇可以看得出大卫开始抱怨上帝，在祷告里面他跟上帝说这句话，也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家人讲的。他说上帝啊，你再不救我可以了，这样就来世见吧啊，就你就让我去吧啊，以后我就在那里看到你就是了。那中文就翻到很温柔，就好像说大卫说啊，如果你没有救我啊，将来我们就在永恒中相见，好像很有盼望。但是他原文其实是大卫在抱怨说，你不救我你让我死吧，就这样咯啊，你很想我死是不是？好了，我就死了。其实只有那个地方，我是看解经书我在讲啊，我中文看不出来啊。他说大卫的祷告不是每一次都是 perfect 的啊，但有一次的祷告的结尾呢，他露出了，就显出了他的软弱，当然后面他悔改了啊，但是有这一点。这个你看的第四篇呢没有的，他没有在祷告里头呢抱怨上帝不义啊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他没有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就是他没有抱怨，为什么他可以不抱怨呢？因为他明白一个事实，就是自己不是公义的。人如果很多抱怨呢，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好，对不对？你觉得你很对，你应该这样子被对待，所以没有的时候你就开始埋怨了。如果你觉得哦自己已经也不是太好啊，人家如果没有那样的对待你，觉得啊 OK 了，也可能这就是我应该有的。那大卫不是这种猜测啊，他心里面很明白他不是完全的人，所以当上帝给他苦难，他们不敢抱怨啊，他只能够谦卑的接收，这是他的磨练。所以第一点他没有抱怨上帝，在祷告里面。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他在苦难当中能够坦然求，他没有客气的啊，他一开口就说神啊你救我你听我，这种坦然呢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他的良心是平静的啊，这一点也是你跟我要注意的啊。就是说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很信上帝怜悯他了，也是因为上帝真的怜悯了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良心不干净，你的良心愧疚，基本上你是不可能祷告的，你明白吗？你的嘴巴讲话你愧疚嘛，愧疚就是害怕内疚啊，所以你嘴巴说神啊神啊，其实你的心是一直躲他的，你内疚。什么时候你能够用心灵坦然的见神呢？就是你没有愧疚的时候，你良心平静的时候。 所以每次你一祷告，如果你的心马上想起一些的指控，是撒旦给你的攻击也好，或是圣灵光照你的罪，要你要先悔改的。不要用口，好像上帝说的，百姓，这个百姓用口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这是假冒伪善的行为，好吗？所以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祷告榜样啊，他开口祷告，第一他没有抱怨，第二呢他真的体验了神对他的怜悯，上帝喜悦我们这样子学习啊，祷告 OK。 那接下来呢，这集里面他有一段话，他说我在苦难中你曾使我宽广，表示说大卫在祷告里头他也想回以前的事情，意思说他想到上帝以前怎么救他，上帝以前怎么帮他，就让他现在祷告更加能够勇敢啊，更加能够去面对。诶，这是对的哦，因为大卫常常这样子祷告的，他说以前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求你啊，也求你这样子对我 OK。 所以我们祷告里头我们是可以回想上帝怎么帮过我们啊，叫我们更有信心。但是问题来了，每次我们想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鼓励，你说乱讲，有有吗？啊，可能只有我这样啊。好了，我把你当成是我了啊，你不出声的话，我当然我再讲出我从小这种宗教行为长大的孩子啊，我当然想啊，我想起以前啊考试没有读完啊，跟上帝求，哪知道那天老师生病啊，哇，延后两天，哇，感谢主啊啊，你说嗯，哎，就这样啊啊啊，什么什么突然间上帝开路啊，我也想到，但是想完没有用，好像没有感觉，没有什么鼓励，很想给自己鼓励，但鼓励不起来，只是光讲，可能听的人很兴奋，但是你自己好像讲的没有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真的是每次想起以前上帝怎么救你啊，怎么出意外啊啊啊！迦南说圣诞节撞车，车烂完人还好哈，啊，将证明我们迦南弟兄比奔驰还硬，应该是驾奔驰吧？你不是驾法国车了肯定啊。那就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嘛意外，但是很奇妙的被神保佑。如果真的是每一次我们想起都被提升、被帮助，但我想问了。为什么每次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有同样的反应？你到底要几次来证明上帝帮你呢？其实不是一次就够了吗？因为上帝他不变了嘛，如果 他真的是证明过一次，管他多久前了，100年前也好吧，他证明过他爱你一次，他不变的哦， 你不知道这个事实吗？你不需要他证明两次了，你不需要他讲话讲两次，不用了，因为他是不变的。但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一到同样事的时候我们是有同样的慌张，就表示过往的经历没有用啊，没有帮助，对不对？好了，如果过往的经历没有真的是帮助我们，原因在哪啊？有没有想过到底处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关键，我也想我自己了，我的答案呢是啊，哦，好，他已经想到你们等一下要感恩奉献了啊。好，对，现在开始预备提包哈，我还没讲完啊，我可能再一半吧的哈，来，所以每分钟拿1块钱出来啊，看你会拿多少。好了，开玩笑，回来啊。所以我的经验啊，当然我可以分享我的想法，但是你不一定一样，但是你可以反省啊。就是我当时想没有帮助，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过往每次求帮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没有真的完全相信、完全等候、完全盼望他帮助。所以上帝帮了我，其实是他可怜我，但是他的帮助对我的信心没有产生作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帮我。我嘴巴是这样讲，我说因为我祷告了啊，我得到了帮忙啊，我祷告了这件事情啊得到解决，但是里头啊我同时信3个菩萨，所以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帮我，所以就变成每一次遇到困难就说啊，上次很走运啊，现在不懂会不会很走运呢？就是这种光景。所以我再问了、如果我们不能向到那大卫只是一句话，他说基于过往的经历 我就更加的相信你要怜悯我啊，谢谢啊。他就这样子讲。其实这个对我们很难呢，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挖我们过去的经历，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用的，就表示我们过往在祈求没有真的等候他，没有真的相信他。其实上帝用过往很多经历是帮我们的啊，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依靠他，他也帮了你，但是他帮了你是他可怜你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嘛，你就过了一次，但是每一次你要回到同样的问题，再重新学同样的功课啊。所以第一节已经很足够我们啊学习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软弱啊。大卫你看一句话的确有很多啊属灵的，就是表现出啊他跟上帝属灵的关系，可以吗？啊，好了，后面第二节来我们一起念了。他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卫他在这个地方他责备啊这些敌人啊，就是敌对他的人啊，因为他们不断的寻求要破坏大卫。那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其实不是说他们是高尚而已啊，他是在责备他们的骄傲啊。中文是翻成上流了，其实啊，他是 son of man， 其实也不应该翻成上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这么翻。你看英文啊，就 son of man，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子啊，就是出于人的哈 啊，你们为什么那样的狂傲啊？他主要是说他们啊，他们狂傲在哪里呢？就是他们要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个大卫的背景，就是他的尊荣是什么？他被上帝立为君王 OK， 连这些人想要怎么样，要推翻这个事情，对不对？他们要把大卫做王的这件事讲成是大卫的野心啊，这个小伙子啊，被收来做这个女婿还不甘愿，现在还想做王啊，就说大卫是很贪心的人，也就把大卫被上帝立为做王的这个尊荣呢，变成是一个很低贱的人的一种野心。大卫心里知道，大卫说，你们要讲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上帝已经公开用许多的神迹，当然你们看圣经你知道，对不对啊？每次他去打仗啊，上帝怎么样恩待大卫啊，大卫怎么样能够很奇妙的啊胜过那种不可能得胜的仇敌啊，啊，做了许多的伟大的事情，上帝就很多，就用神迹已经足够证明上帝喜悦大卫了。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甘愿了，他们还是要说这是一个出卖国贼啊，出卖主人的这些坏人啊，还是要推翻他，还是要讲这件事。所以大卫就责备他们说，你们那么骄傲，那么狂妄，要到什么时候啊？连下一句说，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到什么时候？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些敌对大卫的人呢，不是一般的土匪啊什么的啊，这些都是宫廷里面很有地位的，就是扫罗身边的这些什么元帅啦、啊、军官啊，甚至是啊一些宗教领袖。那这些人呢，他们说我们敌对大卫，我们要追杀大卫，是因为我们热心侍奉上帝。你说是吗？就是他们以这个做他们的标榜，他们说你看我们维护上帝所立的君王是扫罗嘛，因为扫罗被立的时候是在众人面前的，所以他们说你看我们要维护神的作为 OK， 大卫是坏的，所以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杀害他。大卫说，你们 要闹到什么时候？你们的心啊，所在意的是什么？是虚妄。你们看诗篇的确会看到的啊，后面有时会一些小注解会说到这些出卖大卫的朋友啊，就是本来是大卫的好朋友，然后来就出卖消息啊，让扫罗来追杀他。这些人呢背后都很想成为扫罗心中的大卫，因为他们很高兴大卫被赶出去之后呢，扫罗王就会开始重用他们，所以他们当然是很热心了啊，就是表现出他们啊、要服务这个王，讨好这个王。 所以大卫心里知道说，你们要装到什么时候？你们这种虚假的热心要到什么时候？这就是第二节的意思了。所以弟兄姐妹啦，再次鼓励大家，如果你被很多人指控，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回答的 OK。 我也被人指控了，你也知道了，你不知道更好了，那你知道也可以了。如果你们这个过去的事了，不过有时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人家是在网上给你讲一大堆没有发生的事。好了，你不是讲了你怎么面对呢？你就心脏病血压高什么没有了很简单就是学习大卫这里很好的功课，就是审查自己的良心。我有罪吗？有这样我就认罪了。当我平安之后呢，我知道上帝站在我这边就好了。这个人可以继续骂没关系的，那些骂我还觉得蛮有趣的，有些东西我还不知道，原来他讲了是吗？好了，就开始，你会开始看到上帝没有马上制止这些恶人，没关系但是时候满足，我相信也是大卫所相信的，这个人这些恶人的计谋要归于虚空。就好像他们很热心的做事，大卫说这是虚假，这是虚空的事。你们对扫罗的热心你们对上帝的这种假热心是要被显露出来的可以吗所以鼓励大家，当然如果你没有面对这个事，我也不叫你去找了当然我说如果神允许这个考验，你要回想起这段经文让你能够去得胜而不陷入各样不必要的忧愁，因为上帝是你的供应你只需要考虑你是不是良心没有愧疚，好吗？第三节大卫怎么说？我们纪念了，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尽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这节更明显了，对不对？他们说我们很敬虔，大卫说你们不要那么热心了因为上帝已经分别了。他意思是说，你们认为我是抢扫罗的王位是吗？你们认为我做很多事情是为了野心是吗？我告诉你不是，是因为上帝拣选我。所以他说其实他做王是神分别，分别意思说是上帝从众人当中抽出大卫来立他的，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你们以为在针对我，其实你们是针对了上帝，因为是他的旨意让我做王。所以大卫很肯定的跟他们说，你知道吗？上帝站在我这边，不是站在你那边，所以当我求的时候他一定听我的，因为我站在这边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刚才我说，如果你被人欺负被不义对待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有平安，上帝是站在你这边，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应用就是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做什么坏事都是好事或者我们做什么坏事上帝都看为好事，这从来没有被这样子应许。圣经只应许我们这件事，就是上帝赐我们一个永不失败的信心。这个永不失败的信心就让你每一次跌倒犯罪的时候能够相信上帝的怜悯，而真的来到他面前求赦免，他也就真的赦免。那这就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其实不是说我祷告他去求，我向神祈求他就听我，你小心我叫他打雷他就打雷我叫你拆房子他就拆房子。他不是讲这个阿拉丁神大卫讲的是说，你们要跟我比谁公义，我告诉你，我求神赦免，上帝就赦免我，所以我怎样都是公义的，你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你们是行恶的他的信心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神对他的怜悯，因为他是神所分别为圣所拣选的。你跟他是一样的基督徒，你也是上帝选出来的。他选你做什么？如果他不给你信心，他选你做什么？他就是要拯救你。但是这个拯救不是机械的就是让你进到教会去你就这样自动就出来，没有。这个拣选呢，是透过你不断的有信心的操练，不断的经历赦免，最终 呈现也结出这个果子来啊，就是你是属神儿女的果子来。好了，第四节啊，我们来念。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好，这里有几个重点啊。第一，就是你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大卫开始劝敌人悔改，很奇妙啊！刚才我们还在谈啊，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啊，我们为他祷告，让他自己信耶稣就很好了哈、啊。但是大卫说，大卫不单是说让这些坏人啊，就是给上帝管教一下，他还说，哎，你要悔改嘞、啊！大卫劝他们要对上帝有一个真诚的心啊。这些敌人一直在做。以为他们在侍奉，他就说不是，你们在犯罪，不是侍奉，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抵挡啊，大卫是上帝喜悦的嘛啊，他们在得罪神，所以他指出呢，这些恶人狂妄的行为啊，是因为他们心中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畏惧，就是他们所遇到的苦难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害怕，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人，他们要面对一位完全公义的上帝。所以他们很无知的以为他只是在敌对人，而不是在敌对上帝。他们口头的热忱呢，就用来哈、啊、欺骗耶和华。其实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所以大卫劝他们说，不要继续这样下去。所以第一个悔改哈、啊、所需要的元素，就是一个 element 呢、啊，就是怕。所以不要再说上帝让他不要怕。不要怕是不会悔改的，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人就说啊，让我父母不会怕。我说不会怕，他怎么悔改？他不怕罪，他还会悔改吗？要他爱，我说他不悔改之前，他怎么认识上帝的爱？要先惧怕啊，你才会停止作恶犯罪啊。那很奇妙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了，可能你比我早知道啊，就是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每次我们跟家人吵架的时候我们都用的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吧？是不是常常弟兄丈夫跟妻子讲的啊？因为你怕晚餐没有得吃嘛，你就跟他说生气不要犯罪啊，晚上回来记得煮给我吃，是吧？那这经文好像我们都常拿来用来辅导啊，说啊生气是可以的啊，有时对身体也有好处啊，稍微血压高一点啊是好的啊，但是呢不要太久哦啊，等一下会血管爆哦啊。你认为保罗是在关心我们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吗？不是啊，原来呢按七十四一本呢，保罗是引用了这节圣经，因为七十四一本呢把这个生气。就是本来原文是惧怕，翻译成为生气，他们是有相通的意思的啊。所以保罗当时用大卫的这句话，就是你当畏惧不可犯罪，来教导哥林多以弗所教会的会友，就告诉他们说，你要生气吗？因为你们知道二十六节的上半节啊，是讲到你们要对灵舍说诚实话啊这些啊。所以保罗说，如果你要跟你的灵舍发怒。他说你不如先自己发怒，就是气自己，最起码你气自己的时候呢，你不会犯罪啊，这很智慧嘛，不是吗？就是当我们想向人生气的时候啊，你先自省，你一定会发现你比别人更坏的啊。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啊 break 一下，你先想想自己呢，你会发现你的罪比别人更大，哎，那时呢你就会很畏惧，因为你犯大罪，所以你就会对自己生气，而没力气再去对别人生气了。OK， 所以很奇妙嘛啊，就是大卫实际上是在跟这些敌对的人说，你们要害怕，以致你们不要再犯罪。连保罗呢，就引用七十一本，就是说你要生气，但是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以致你不会犯罪。啊，其实两者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圣经常识了，不过最少合乎真理了啊！你们可以知道啊。好了，所以大卫劝他的敌人悔改了啊，要害怕上帝的审判，停止作恶。连他又说，你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那 不单是害怕不犯罪，大卫还劝他们多做一件事，就是他们要面对他们的罪啊。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说你认罪完你就忘记了，因为上帝也忘记，你也就忘记了，你说对吗？如果真的 完全忘记，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圣经说的认罪？有一个很 popular 的 phrase 啊，一个句子，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是吧？要不要我送给你 forgive and forget？ 不错呢，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可能，你当然你知道我拿出来讲，可能不是，是不是啊？不是 ，OK，forgive doesn't mean forget。有的人得罪你，你原谅他，但不表示你会忘记。没有忘记，不表示你不原谅他。这两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讲啊。OK， 你忘记可能，你忘记一件事情是可能你真的没有原谅，因为你忘了嘛。OK， 当你没有忘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原谅他了。Okay? 所以，上帝忘记我们的罪吗？有忘记，圣经说的嘛，抛在后头，踏在脚底，然后丢到外星去，就是圣经是这样表示说，上帝把我们罪，就是天离地有多远啊，东离西有多远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看那个，是不是上帝忘记？上帝没有忘记，因为不会忘记的，而且你也不会忘记的。你知道为什么你不会忘记吗？最少我知道有一点，如果我以后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上帝赦免了我。但我不会忘记我的罪呢，是让我永恒啊，在天堂，在天国永远当中，我都要感谢上帝记我这样坏的人。忘记了还得了？我还以为我生来就是天使。你是投什么？我们叫投胎，就忘了以前是不是做牛做马那样？你认为你去天堂，你完全没有记忆啊？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记得你是多么糟糕的人，但是你承受了这么大的荣耀，你用尽你永恒的生命，你都不能感谢尽上帝的恩典，你会记得的啦啊！所以回来这里呢，大卫也没有跟这些敌人说啊，忘记就算了，没有，他叫他们说你要面对，你要真的面对，真的思想你的罪，你才会真的悔改。所以他说在床上的时候呢，他是在指一个人在夜间一个独处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讲床上的时候呢？是因为一般的人在白天的时候、日间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人，是吧？很多人跟你讲话，很多人给你建议，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没有真的有时间跟心思去反省，这的确是真的啊。如果你身边围着许多朋友，天天给你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很多的选择是很机械的哈、啊，很直接反应的，你很少机会去独处去面对。更糟糕，有时你为了面子的问题啊，你做错了你还要撑的，因为朋友在嘛，要丢面子嘛，所以就说对，我做的是对哈，明明错了还要狡辩，因为很多人嘛，有时给人家奉承一下就傻了。所以大卫说白天很难悔改了啊，你们太忙了，晚上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面对你自己，在神面前啊，反省你的错误，以致你能够从心里面结束悔改的果子。基督徒啊，我很惋惜很多基督徒晚上的时候真的是悔改了，但是他还没有阿们就睡了，是吧？你的那个认罪祷告好像洗澡这样，就是洗完澡就去睡觉，所以你知道你睡觉前你要随便讲一句啊，就是那个 magic 啊 ，magic word 啊，就是。啊，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了啊！今天我做错的，你都赦免。OK 啊，就这样。开灯啊，关掉你的音乐，关掉你的手机，反省，你才会悔改的。你不要认为悔改很容易啊！白天如果你不操练呢，在人面前我们很难诚实面对自己的啊。好了，第五节，来，时间到了，快点啊！我们一起念：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啊，这个话有很多解释呢、啊。不过我拿了一个解释而已啊，就是大卫是不是劝他们要悔改，所以去圣殿献祭呢？好像是，对不对？因为他叫他们夜间 反省完年白天就拿公牛去献祭，说啊，上帝对不起啊，我迫害了你的仆人，是吗？不是，啊，当然这是一个解释，但另外一个解释啊，他我认为也比较好的，就是配合大卫当时的情况，大卫没有献祭，为什么？因为大卫被赶出去了，他逃命了，对不对？所以约柜会幕在哪里啊？在这些人手上，因为这些人围在扫罗身边了，所以这些人会说什么？这些人会说，大卫是上帝所丢弃的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因为约柜在这里，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大卫很痛苦，你知道吗？他明明是上帝眷顾的人，但是他身上身边没有那些记号，就是约柜啊、会幕的东西。偏偏这些神圣的记号呢，在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手上。所以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就声称他们是为神服务的。所以大卫现在说，你真的为上帝服务吗？请你献上公义的祭，就是不要献上你那些虚假的这些行为很明显是他们以为他们做这些东西是可以让神喜欢的。大卫说不会的，你们只能够惹上帝更大的愤怒他们以为他们有这些外在的失误，上帝就一定要保护他们。他们说不会的，上帝保护的是那个逃在外头没有约柜也没有圣殿的那个人所以大卫说依靠耶和华，表示他们没有依靠耶和华，他们心里依靠的是会幕东西。可以啊，你依靠什么？那你说祷告啊，有事情祷告祷告当然我有事也不想这样讲，但我叫你祷告是真诚的啦，不是打发你走啦。不过我说祷告呢，其实我是说靠主真的是要依靠上帝因为很多的根源就是我们不愿意依靠主而产生的。 OK， 所以不是在吩咐你去做一个形式我又有一个感触了这不是什么感冒的就是也听到一个事情，当然也让我想了一会儿也跟大家讲了。那我就说昨天还是昨天的事了，因为我刚刚发生的，我记得就是那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姐妹的父母不信主嘛，要洗礼，连到了那天又跑回家，又不要洗礼，什么什么，我跟你们讲过了。连昨天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去问他的传道人那传道人可能有点灵恩派的就告诉他说，哦，你要先认罪但我觉得哦，感谢主这应该做认完呢要帮你爸爸妈妈认罪，我说没听过要斥责撒旦，我说哇，对他当然他讲得很兴奋他好像做蛋糕这样先面粉打下去，鸡蛋要什么，他有步骤的然后后来我就接过，我说 OK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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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讲了，我说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可以引用旧约你说但以理为百姓认罪，百姓是犹太人OK， 你妈妈爸爸不是基督徒啦，你没有办法为他认罪的了，你只能求上帝让他们自己认罪你缺的不是一个 step 弟兄姐妹，你如果受苦，你缺的不是因为你泡咖啡放了盐忘记放糖，你不是缺在这个地方，你不是温度不够好所以不够香咖啡，你不是缺步骤，你缺什么？你缺信心。你永远的问题都在这一点上面，就是信心，不依靠上帝，所以你的祈求不蒙神的喜悦，可以吗？上帝可以拯救一个婴孩你还要告诉我你爸爸妈妈信主还要祖宗十八代的罪搬出来，这样婴孩怎么祖宗十八代罪怎么搬出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如果婴孩去世都下地狱呢？我当然不说多少年，但是最少他是神拣选的婴孩也会得救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连婴孩都拣选也可以让他们得救，就表示说救恩完全是可以不需要人任何一个步骤的，包括接受祷告。我们团契来的一个姐妹是从云南来的可能你们会看到他如果继续留在团契那边实习的话，他告诉我们他怎么信主，我们都蛮惊讶的。他说他小时候他妈妈先信主，连他妈信主呢，因为当地只有三支教会，他去了觉得都在讲什么道德啦、党啊什么，他就不去了。 然后就在家里，在网上他遇到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就在网上基督徒哦，就是这样子一直聚会到很久。然后他就让他的女儿从小听一些诗篇，这样。然后他女儿就是这位姐妹啦，就看圣经，然后他就会流泪，他看到基督他就很感动什么，他就信嘛。所以我们有时讲说什么节制，他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举手他说举手做什么，因为他不没有这个经历过的啊。他说他就是这样信，他也不在教会信我，他在家里就这样信。有时你怀疑这种人是不是真信的啊？好啊，他来我们团契一段时间，我们看他比很多人信的都真，听得懂神的话，也喜爱上帝的话语。你要怎么讲？我们心里面只能够说：“上帝，你真奇妙。”因为救恩真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请不要加上节制、祷告、受洗或是其他的东西，好不好？福音本身就是什么？上帝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一个外在的帮助的。所以你的父母不信主，是你的行为不好，可能你见证不够，可能。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你的信心。你不信的事情不发生的，我告诉你。OK， 你反省你的信心啊。好了，我快要结束了啊。所以这里第六跟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两千年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大卫说，我跟世界的人不一样，就是这些敌对他的人呢啊，假冒伪善的人，这些人很魄力的啊，侍奉上帝，侍奉上帝，但是心里面追求什么好处？就是他们要世界的好处。大卫说，我呢，我要单单满足于上帝喜悦我。这是信徒啊啊！你说上帝的喜悦值多少钱啊？几斤重？有多大？大约说胜过一切。他在地上可以做旅客，他心中向往的是以这个爱他的、喜悦他的上帝永远同住的日子。他看神对他的 favor 重过一切从地上来的好处。你能够吗？就是刚刚回到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你真的这样子信上帝吗？或是你同时两样都相信啊？那什么叫做仰脸？什么叫做光照呢？仰脸跟光照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表达词啊，在圣经表示说，不单上帝喜悦你，而且是上帝表现他喜悦你，就是他向你显示。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他可以心里面喜欢，但是当他的脸跟你笑，这是表现他心中。所以他说上帝喜悦大卫，对，但是上帝也用仰脸跟光照来表现他喜悦大卫。所以大卫的心里啊很满足，他说够了，好了，你们怎么讲都可以了，够了。圣灵在他的心中给他无限的平安，良心不愧疚，喜乐源源的充满他，所以他就满足于上帝的喜悦就足够了。当然说回来，基督徒是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物质，我们要养儿女啊，我们要为他们预备需要的啊，我们要尽本分工作。当然你不能站在一街跟人说，哎，为什么你不工作？我满足于神的喜悦，我可以说上帝不喜悦你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是有本分，差别不是本分，你是不是有本分做工，差别是你是不是满足于上帝给你的份。我不会责备你做很高的工作，我也不会责备你有很高的薪水，这不是 problem， 这不是那个问题的本身。当然很高薪水会有试探啊，对了，我明白，但是这不是那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是你是不是满足于上帝给你的。如果你不满足于上帝给你，100万都是五分钱罢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你如果满足上帝给你的五分钱是100万，当然你可能问我有什么魔术可以这样变啊，我也希望可以这样变啊，但是你就知道大卫呢，他不是无所事事啊，好像嬉皮士这样在街上等人家给他钱，不是啊。大卫在鼓励我们要尽本分工作，但是我们满足于上帝对我们的喜悦，就是他所分给我们的， 我们都看得出是天父对他儿女特别的预备跟供应，是吗？就是有人爱你的人专为你预备的一个食物，跟你去买的啊外卖的食物啊，那个厨师完全不懂谁在吃，他就是重复100万次的那个动作把那盘面炒出来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区别？你不要告诉我没有区别，很有区别啊，很有区别。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卫的心境是跟世界的心境的，世人的心境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这里啊。他说世界的人要五谷要新酒，他说我没有，但是我心里充满的是他们所没有的，就是上帝对我的喜悦，好吗？最后一节第八节我们就结束了，来我们请念啊。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很危险的情况呢，大卫说我要睡觉了，是不是他倒得太累他想睡觉？不是啊，那个英文字有一个字，哎，就中文没有把那个字翻出来，就是有一个字英文叫做 together， 的确也是很难翻的。我必安然一起睡觉，你说什么？为什么有一个 together 在那里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大卫他说我心里面很满足，因为神喜悦我，虽然敌人很多都围在外面，但是呢我一个人睡觉我不害怕，好像有很多 together， 就好像有许多的护卫啊在看守着我一样，就是因为上帝喜悦他。你知道上帝对你的喜悦是你一切安稳的根基，但是上帝对你的怒气呢是你一切愧疚的根源。我常问很多家庭问题啊，就是很多少年人这种学业问题啦，恋爱问题啦啊，夫妇之间的感情问题，有时我们都一直以为说啊他们应该去度夏蜜月啦啊要去把儿女啊给人家看一下，去享受两人世界什么的。我告诉你不会的，不是这些事情。如果这么简单，这个地球早就没事了。OK， 你知道什么事吗？愧疚。越跟你吵架的人，是因为他越愧疚。很多夫妇不能够相处，是因为对方对对方很愧疚。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所以他只能够用凶恶，用苦毒来跟你讲话。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回到上帝面前。这不是开药方哦，真的是只能够被赦免。你才能够重新与人相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有时我跟你们分享儿女问题家庭问题，也是常告诉你们救恩是首要啊。我们常常以为可以从中间开始做，对吧？给他找个什么心理辅导啦，给他找一个什么看一下医生吃一下药啦，不是的，从救恩开始。因为都是追究的问题，追究压的他不能喘气的时候，他就开始古怪了，他的心灵就开始扭曲，就做出不合理的事情。头脑傻了不表示心灵糊涂的。我看过很多人头脑受伤，他不会骂人的。不懂你知道讲，我回马来西亚，我遇到一个老人家，他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可能是叫什么病痴呆啊，老人痴呆啊。因为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他，因为他特别慈祥啊。他以前很严肃啊，就很顾忌不说话躲避人。当他开始痴呆的时候呢，他对哇每个人他都很他祷告也很真诚。我说哇我盼望他永远是这样。不要好，因为他真的是好像他突然间拆掉了一个面具这样，他里面是好的 OK。 但有的人呢他一痴呆之后呢很可怕，对不对？他就各种的怪脾气啊怪行为都出来，因为他那个面具，他的面具以前是约束他的面子，所以他做对的事。他做一个好的丈夫是因为他的面子问题，做一个好的爸爸是面子问题。现在这个面子没了，所以里面出来的是邪恶的 OK。 所以心灵更重要啊， 不是头脑。你吃药吧，药只搞头脑更昏迷，不搞心灵的。心灵是另外一个药，就是赦免。当心灵平安之后呢，人就安息了，好不好？啊，我盼望我们抓着这个应许。当然我不是医生，你不用我这句话去赶鬼啊，我不是医生，也没有力量的啊，只是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做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啊，一起来啊认识大卫的祷告，也就求你啊接着啊这篇的祷告啊，重新的啊帮助我们重审啊，重新的思想我们啊，反省我们祷告的生活，是吧？你啊饶恕我们过往许多啊有口无心的祷告啊，饶恕我们很多啊虚伪的祷告。但主啊，你啊仍然是忍耐我们的主啊，就求你啊重新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操练敬虔，操练信心啊。但愿我们每次的祷告都带着魄力，带着热忱，因为耶和华你是我唯一的帮助，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啊。我们站起来吧，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啊，我们唱啊我们的回应诗歌啊。等一下，因为我啊79，对，我记得了啊，诗歌第79首。站立，我们请迦南执事为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话，天父，主，感谢你能够为你名聚集，也能够用诚心诚意的来听从主的话语，也感谢你，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让我能够更深一步的认识你，知道你的本性，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性。主，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把一切的需要，我们的软弱都投靠主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应许上能够有盼望，能够面对未来， 在你的应许上能够得力。也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也感谢你赐给众弟兄姐妹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赚回来，而是你托给我们管理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好好把它用在你的事工上。愿你的名被荣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们。好，请坐。好，我想可能他们要用地方了哈，他们有点紧张，是吧？啊，可能是。哦，不过里面有人在预备书嘛，哦，是为我们预备的，好，谢谢他。我记得外面是写说有什么 concert 嘛，但他可能会用这里哈。哦 ，OK， 好了，这样我们不用赶着走。好，慢慢来，我们再看诗篇第五篇哈。好了，我就简单报告哈，就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有会员大会啊，我们有都算合法了啊，有一位是，我们都是灵魂跟身体来的，就有一位是灵魂来的，身体没来，就是新华生病了啊，就用 Skype 他参与了啊。好了，我们就围着前面一年的侍奉，那我们继续向神来祷告啊。啊，我们等一下散会完之后，就刚才报告过哈，就是你们按你们自己的时间啊，我们开始有一个回应的时间，是弟兄姐妹自己要求的，就是我们完了，我们马上就同工跟讲员，我们可以记在一个角落啊。如果你们有回应或是有问题，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来讨论啊。之后啊，我们今天是有祷告会啊，所以我盼望啊，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啊。过后我们还有就是啊 ，Amber 啊，小妹妹的洗礼班啊，我很重视的 啊，所以我会啊，连我也会跟啊泡泡啊有药理问答啊，还有其他默默是跟钟妮阿姨有药理问答的课程，好吗？啊，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唱啊三一颂啊第39首。